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所以你把我们吸引到这里来敬拜你。你是配得敬拜、称颂、荣耀的神。虽然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困惑，但主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可靠的，你是永不改变的。我们有这样一位神，我们还要跟从谁？我们有这样一位主，作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愿今天你在我们中间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再次经历神的恩典和神的平安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上星期我们学习了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讲的八福，神的祝福，神怎么样来恭喜一个人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第二福，哀恸的人有福了。当我们进一步学习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宣讲的八福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，所以我们称它叫登山宝训，非常宝贵的、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。八个福，它不是一些简单的、互不相关的一些福气，把它集合在一起。如果你仔细的去看，它实在是一个渐进的启示，一步一步的深入，头尾相应，结构非常严密，非常合乎逻辑的天国的宣言。有一位神学博士，他提到这个八福，他说八福是基督徒品德演进的几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灵里的贫穷，这个贫穷必然导致悲哀、哀恸和悲伤。当神把我们心中的罪恶、我们的悲虑、我们的无助都显明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感到哀恸和痛悔。八福中的第二福，让我们看到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过去这一个星期对我来说是十分难忘的。星期一的时候，我就从电话中知道我母亲的病情严重了。当时哥哥要我马上回去来做出决定，是否要停止一切的输液、一切的医疗的处理。我马上订了机票，准备很快的回去。当时很感谢神，机票是有的，第二天就有。到第二天我准备付钱的时候，上海又告诉我情况变化了，现在母亲的病情好转稳定，暂时不要来。我想他们很担心的是我哥哥二月底他要回家，如果回家的时候当时没有人在，母亲会感到非常的孤独困惑。所以我原来有准备在二月底回去。我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听到母亲讲话了，所以我叫我的小儿子去看他一次，带着一个手机，我说我要跟妈妈讲话。 我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嫂嫂给我妈妈讲，小弟，他们都叫我小弟，我妈妈也叫我小弟，小弟要给你讲话，你告诉他你要不要他来，你告诉他你是不是难受。在电话中我只听到妈妈的声音，她说我不要讲话，我不要讲话。妈妈没有同我讲话，我当时感到非常的困惑，病痛使她失去了讲话的勇气和力量，我更感到困惑，为什么这样的痛苦临到我妈妈的身上。她传道50年，守寡40年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要把这样沉重的担子放在我妈妈身上。过一天我又同我的大儿子在家里 California 通电话，他在电话里他告诉我他的情绪也不稳定，他失业已经一年多了，在家里带孩子，一个男人在家里看孩子是多么大的一个考验。他也很爱主，他两个孩子都教他圣经，他的大儿子能够读很长很长一段圣经，好多弟兄都感到惊讶，他们告诉我说看到你的孙子这样能够读圣经，他为我们这家感到骄傲。但是他没有工作，他需要工作，他压力很大，他需要帮助。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来，你老是帮助别人，你为什么不到加州来。有人安慰我说你上有病危的母亲，下有失业的儿子，你的压力不小。是的，我带着这些压力，我决定禁食祷告。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，我现在禁食时间稍微长一点，感到身体很累很累，坚持不下去。但是当你真的感到有这种需要的时候，你是不会考虑太多的。这次我不仅禁食，我不吃也不喝，我没有别的出路，我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，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，我只有来到主耶稣那里去寻求帮助。感谢主，在祷告中他安慰了我。耶稣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我的母亲，为什么我的儿子，为什么我的家庭要遇到这么多的困难，但是主耶稣给了我一句话，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我本来不准备讲这个八福一幅一幅讲下去，我准备今天要讲另外一个主题，但是在这个禁食祷告中神感动了我，给了我这样一句话，所以我决定这个星期我要讲这个八福的第二幅，哀恸的人有福了。昨天晚上我继续在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，小儿子从上海来电话说
奶奶病重，正在抢救。我说你在哪里？他说我现在正要去医院。你的大伯父在哪里？他说找不到。我说奶奶身边有什么亲人？没有。我说你赶快去，不能停留，开得越快越好。但是他告诉我路太长了，离开医院还要有一个小时。我马上跪下来祷告，我求神看顾我这个病重的母亲。不到半个小时，我的小儿子又来电话，他还没有到达医院，医生已经给他电话告诉他抢救无效。上海时间早晨10:47，美国时间昨天晚上7:47，奶奶走了。妈妈，你走得太快太快，为什么不等我讲完这次道，我还可以见你，我还要同你讲话。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为什么要哀恸？哀恸的理由是因为神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罪的。圣经罗马书这样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很多人不觉得自己有罪，他更不会为自己的罪而悲哀和哀恸。奥地利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兼科学家叫弗洛伊德，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是一个反宗教的人，他不相信神，但是他却肯定了圣经中这一个真理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他写了原罪是一个事实，因为精神分析显示了整个世界的腐败、卑鄙和罪恶。这是原先心理学家们说没有猜测到的。虽然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，新约圣经中早已明确地说出来了。哀恸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。事实上，我们人类的生活，我们自己的体验也早已证实了这一点。我们有什么罪呢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达到神的标准这件事情上失败了。因此，我们在他的圣洁面前，我们在他可敬畏的威严面前，我们是有罪。神学家不能这样说，基督教对恶他最根本的观念就是因为有罪，人生是一个罪人，他所面对的不是一种没有位格的法律，而是那位创造者的旨意。犯罪会影响别人，也会影响我们自己， 但是最终来说，犯罪是得罪了神，是对神犯罪。所以大卫他犯罪以后，他对神这样认罪说：我向你认罪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我们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有些人的罪是如同先到审判台前，有些人的罪是随后更了去的。提摩太前书五章这样告诉我们，这说明我们罪的结果就是死。你想一想，那些变坏了的品行，那些麻木不仁的良心，你想想那些外来的污染。圣经宣告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为什么就那么多的失望？为什么人间有那么多的痛苦？就是因为罪。罪怎么来的？有的人说我没有犯罪。你的心里开始，你的私欲怀胎，就私欲怀胎，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即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，先是心里的私欲，接下去是罪，接下去是死亡。你是否想过，你曾经带给别人，你也带给你自己多大的伤害？你是否想过？你是一个罪人。我们基督徒都非常喜欢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？如果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，你想到什么呢？这就是罪所造成的一个后果。罪能够拿走世界上最可爱的生命，最宝贵的生命，让它死在上面。十字架最大的功用之一，就是开启人的眼睛，使他们看到罪的可怕。人见到罪可怕的真相以后，除了经历到那个罪的极度的忧伤以外，你说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还有什么你能够做的，还能够挽救的？你只有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说，我无论怎么样向你强调都不过分，再没有什么比基督教强调个人的罪性这一个事实，以及关于这个事实的严重性更迫切更需要了。但是非常的可悲，今天许多的书籍，许多的诗歌，他们让人来取笑罪，让人来减轻罪，让人来为罪找借口，而不是为罪去哀恸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这些基督徒，要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，要我们真正进到把神的话传讲，神的话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责任带给我们周围的朋友，我们的亲人。这个哀恸，耶稣用哀恸这两个字，你知道哀恸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希腊的一个字。耶稣不用哀哭，不是哭，不是哭的人，哀哭的人有福了，是哀恸的人。他的意义非常的深刻，他是指极过度的哀伤，也就是当一个亲人，一个最好的朋友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所带来的那种悲痛。前天妈妈一天没有吃东西，哥哥嫂嫂去看望她，问她说，你要不要小弟回来？妈妈说不要。 到了晚上，他的癌症开始发展，他全身疼，疼得非常厉害。那个护理的工人问他说，你要不要叫你的亲人来到医院？他说不要。其实他多么需要亲人在身边，但是他为了不要给我们连累，宁可独自去忍受巨大的痛苦。昨天晚上，也就是上海的早晨，他走了，他离去的时候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。妈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我不要讲话，我不要讲。圣经中说，往招商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。当彼得想到他怎么样的用法咒、用启示来否认主的时候，他就厌恶自己，并独自的到外面去哭泣、去哀恸，并为自己的罪痛悔。这就是我们要向罪当神让我们的罪显明的时候，神希望我们做的那件事情。George Whitefield， 英国非常有名的布道家，他第一次到户外去布道的时候，他听中是那些英国的矿工，那些贫穷的矿工。他事后他记载这个他布道的情况，他看出他们受了感动的情况，他这样写下来。他说，在那些矿工的黝黑的脸上，矿工的脸都很黑啊，在他们黝黑的脸上看到一道一道亮晶晶的泪痕，眼泪是他们的脸改变了。不久以后，他们成百上千的坚定了他们的信心，欢欢喜喜的经历了生命的改变。淋漓哀恸以后，第二个就是行动。淋漓哀恸的行动，哀恸的人有福了。你不是光停留在哭，你不是光停留在悲伤，你在悲伤哀恸以后紧接着下来的就是行动。什么样的行动？第一个行动就是悔改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，忧愁就生出懊悔来。有人曾经这样说，因着错误的行为而产生的忧愁，如果不是把神放在这个事件之中，那只不过是一个后悔罢了，也只是一种自己可怜自己、自己厌恶自己的那种悲哀。这样的后悔只能够导致沮丧和苦毒，远远不能治愈一个人的心灵。但真正的懊悔是不使人后悔的，那是一个带来生命上改变的，在懊悔之中有医治、有纯洁的作用。第二个行动就是顺服，依着神的意思，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悔改带来顺服，哥林多人用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的悔改，以及他们被得到拯救。
这是有信心、有祷告，并有生命的顺服。有一位很有名的宣教士叫明敬德 Bertha Smith， 也是我母亲非常喜欢的一位女宣教士。这是美南浸信会派到中国和台湾，在那里有42年之久的宣教士。他回到美国以后，他退休以后，他继续做神的工作。他这样写道：教会的会友们应该寻求罪的赦免，并且是经常的求这个赦免。他们需要跪下来，单独的向主祷告，把他们的罪一个一个的放在基督的十字架上，然后求主来充满他们。当主用他的喜乐充满他们心灵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他们是被主充满了。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去做见证，他们就有胆量去做见证，他们的胆量会像狮子一样的去做见证。这位宣教士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，一直到90多岁死在美国。第三，会所产生的行动就是得到拯救，因为一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懊悔来，一直得救。没有人能够看清罪像神这样的显明。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罪看得很小，看得很轻，看得很随便。只有当神来光照你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真正看清楚你自己的罪。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为罪伤痛到悔改而得到拯救的地步。生命就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改变。有一位19世纪的圣人，他这样说：一个由恩典所带来的哀动，对人的心灵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他将人心中的卑劣、肮脏、污秽都能够除尽。所有的人自然而然的在内心当中都有一种卑劣的东西，各种各样的欲望都会使人心思里面产生各种私心。杂念就好像夏天的时候各种野草重生了，生得非常快，但是到了冬天盐霜盖住了，大雪盖住了，是那个杂草它不能再生长，它这个杂草它不断的枯萎。如果这个野草如果这个霜冻，如果这个大雪盖的时间越长，那么那个杂草就可以全部被杀光了。哀冻就是这样，为什么哀冻的人有福了呢？因为哀冻能够起洁净的作用，哀冻能够起成圣的作用，能够使那个杂草、那些危害的东西能够杀死，杀死我们的欲望，杀死我们的私心杂念，使我们心灵中懊悔，而得到一个福气。许许多多基督徒所以没有经历到从罪恶、失败、挫折中得到拯救，就是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哀动，他们不懂得哀动，他们对哀动懂得的太少了。他们从神寻求拯救的机会也太少了。我们怎么能够从神寻求到拯救呢？就是当我们对罪的邪恶和罪恶感产生了一种悲哀，产生了一种哭泣哀动的时候，你才会到神那里去寻找拯救。哀动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当你开始哀动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从天上来的安慰。天上来什么样的安慰？我们可以讲这三方面的安慰，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来的安慰。圣父的安慰是一个饶恕的安慰。我们的圣父是一位慈悲的父，他赐各样安慰的神，他的安慰就是要饶恕我们的罪，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。
他的安慰就是要用那个慈爱的行动来除去我们那种罪恶感。这是我们一个罪人完全不配得到的。我本来是不配的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不应该得到安慰的，我不应该得到赦免的。但是神的慈爱，神的慈悲，他赦免了我们。如果我们已经为我们的罪而哭泣，为我们的罪和哀恸，这个人已经得到了神的赦免，这个人还要被神继续的赦免，神的慈爱要领到他。所以诗篇五十一篇这样说：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第二，从主耶稣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安慰，这是平安的安慰。在整个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当中，耶稣被称为是一位安慰者，是他百姓的安慰者。在路加福音当中，我们看到有一位神的仆人叫西面，他一直在等待，等待，等待，等待什么呢？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。当他看到以色列的有一天，玛利亚和约瑟抱着小耶稣到圣殿里去的时候，圣灵就告诉他，以色列的安慰者终于来临了。所以他对神这样祷告说：神啊，你现在可以接我回家了，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。这位老西面看见了安慰者，看见了弥赛亚。今天全世界有多多少少的许许多多的男女老少，他们都接受了这样一位安慰者，他们找到了这位耶稣，他们进入了耶稣的平安里，耶稣要赐给他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的妈妈自从进了医院以后一直很痛苦，她大部分时候眼睛都闭着，也不大讲话，我一直很担心他，他最后能不能够胜过这一个苦难。今天清晨我跟我哥哥通电话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你可以放心，他最后一次见到妈妈的时候，我哥哥同妈妈一起祷告。美国有一个教会，好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他们受神的感动，有一句圣经送给我妈妈，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，他是这样说的：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。我哥哥就把这节圣经读给我妈妈听，我妈妈听了这节圣经，他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他一直在笑，他一直在笑。我的哥哥告诉我说，妈妈释放了，妈妈胜过了这个试探，妈妈战胜了病痛，他走得很安详，他可以走。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三个安慰，那就是圣灵能力的安慰。主耶稣升天以后，他召聚了他的门徒到他的周围，对他们说：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永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还有什么比这个话，比这些话更能够安慰我们，更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呢？这位保惠师现在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他要随时随地的来安慰我们，给我们能力。所以圣经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这个安慰的力量，也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痛苦 时候的勇气，遇到任何苦难时候的信心，我们遇到绝望时候能够得到知足的秘诀。今天宝惠师圣灵还继续的与我们同在，他在充满我们，他在加添我们的力量，他继续在陪伴着我们继续的往前走。从圣父圣子圣灵而来的饶恕、平安、能力，这样一个安慰的福分是有条件的，他只领到那些爱懂的人。如果你要想得到神的安慰，你必须成为一个爱懂的人。爱懂是进入蒙福的一个条件。下星期我可能不在这里了，请弟兄姐妹原谅我。我知道我现在回去已经没有多大意义，我错过了机会。如果我这个星期回去，我还来得及看到妈妈，还能够给她说声再会。但是我还要想回去，请大家支持我，让我了却一个心愿。我曾经应许过妈妈，二月份当哥哥和嫂嫂他们回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我会再来的，我会直接到你的医院。我已经在你旁边找到一个旅馆，我要住在你的旁边，我陪伴着你。但是这个机会已经过去了，我不可能实现这个应许，我只能做到一点，我要在苏州的灵岩山下，我母亲的墓旁，我再陪伴她一次，陪伴她一次。
郭老师母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，但是照牧师刚才讲的，他说悲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我们的天父、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都会安慰他。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福气，就是我们身体虽然分开了，可是我们将来还可以再添加再见面。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，我们来唱给我们的神听，用这首诗歌来欢送我们的郭老师母回到天父的怀抱里。我们一起唱诗歌第218首，请大家一起起立。
不再爱诸圣徒，彼此以爱结连，和睦相处，同心合一，在地如同在天，在父宝座面前，并心虔诚祈祷，同担忧惧。同情眼泪 免疫，深邃远离行人契合，希望再会有期。
请坐。
母亲爱他的儿女，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更爱我们。母亲只生了我们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今天我们一起领用圣餐的时候，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爱。我读一段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。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，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整治，免得我们和死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若有人饥饿，可以在家里先吃，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去罪。让我们一起用一点点时间彼此等待，省察自己，以一个清洁的心来领受我们主耶稣这样大的爱。这饼、这饼、这杯，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爱。